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大日子，很感恩，因为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信息哦，来分享信息。那还记得惠慈牧师告诉我说，元贵啊，在这一季我要排你在主日信息分享。其实当我听到了当下，我整个脑袋一片空白，整个都惊慌失措的。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我完全忘记要拒绝牧师，说我不可以。他可能认为我很顺服，他可能认为我很勇敢，所以他完全误会了。他完全误会了，是我完全忘记了要逃避拒绝这件事情。所以惠慈牧师就特别安排我了今天的一个主题的信息，所以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就是深耕建造的尾声。深耕建造的尾声，相信大家都应该清楚知道，今年神给教会的一个年度标杆是什么呢？就是荣耀神荣耀的殿。神要来建造一个荣耀的殿，神要来建造他荣耀的教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居所，当神说他要来荣耀他的殿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神也要来荣耀我们每一个人，神也要来荣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教会他在牧养上面，他要透过一对一来帮助我们，教会透过一对一要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更深的生命的连结，使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彼此生命的看顾和造就，渴望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美好荣耀的见证。其实在过去这两个月的主日的时间里面，我们就不断的在学习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根建造，使我们的生命有长成的身量，能够活像耶稣，有神创造我们那荣美的生命哦，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成为荣耀神荣耀的殿。因此生根建造的第一步，首先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认识神。所以光正长老的信息不只是带领我们重温无敌铁金刚，而是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让我们再次去建立，再次去更新我们这份亲密的关系哦。其次，联发长老带领我们来认识教会，教会是一群被主所呼召、被神所拣选的一群人哦，要我们怎么样？对内比学习彼此相爱，对爱对外去广传福音哦，使人都能够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也使人能够一同成为属神的百姓。那接下来是身兼数职的伯于屈牧哦，为什么他身兼数职呢？因为他不是站在台上这里，就是站在台下哦，来看顾大家哦。他教导我们如何在真道上面建造自己，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稳读圣经的习惯。不只是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更要学习如何聆听神的声音。当我们学习懂得如何去聆听神的话、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有生命见证的一个人。当我们有能够有生命见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周遭的人产生影响力。而那个又会变魔术又会创作诗歌的怀恩传道，他提醒我们如何在圣灵里面祷告，学习与神无时无刻自然的对话，就是像我们生命一样自然的呼吸，使我们能够一无挂虑，凡是借由祷告祈求的告诉神，我们就能够领受到神对我们的爱和心意哦。最后，玉劝牧师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是罪。 什么是罪，并且提醒我们要真实的去处理罪的问题。因为若是我们隐藏不去处理罪，就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要勇敢的来面对，并且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才能够达成神创造我们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我们才能够成为祝福流通的管道。接下来我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我还是慎重的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不好。今天我们生根建造的系列的主题要谈的就是委身。委身这个词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相信一点都不陌生，有关委身的教导也相当的多。其实在教会的聚会、教会的团契、在教会的小组，还有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说到、会听到委身这两个字。委身这两个字常常的出现，但是好像在中文圣经里面我们几乎找不到委身这个词。虽然我们找不到委身这个词，但却有许多实践委身的榜样，例如亚伯拉罕，例如摩西，例如约书亚，还有许多的人。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施洗的约翰，还有保罗，他们都委身顺服在神的安排和计划及旨意当中哦。其实就像我今天站在这里哦，我就是顺服在惠慈牧师的安排和计划当中。你们说我这也算是一种委身吧？当然我觉得不可忘记的还有我们的救主耶稣，他是实践委身最好的榜样。今天或许我们对委身的认识和想法都有不同，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认识什么是委身。其实在委身的概在委身在圣经里面的概念，应该是有信靠、忠诚、顺服、投入和奉献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好像有点抽象，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抽象？好像有一个人问你说，请问那个马长老长得怎么样，然后那个人回答你说，马长老长得有点帅又不会太帅，长得有点高又不会太高，长得有点胖又不会太胖，头发有点少好像又不会太少，是不是很笼统很抽象呢？除非你真实的认识马长老，你知道他，你才能够知道他到底是长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中文的解释，委就是一个交付的意思，身就是身体，就指我们自己。那我结合具体的语境来说，委身这个意思就是将自己托于他人，也就是说把自己交给谁的意思。这样解释可能大家还是有点模糊，对不对？那我相信我再用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应用，就是婚姻关系，就是婚姻关系来解释委身这个字。我和素珠师母认识的时候是在我们十七岁读高中的时候，那时我们就偷偷摸摸光明正大的谈恋爱，从男女朋友开始交往。你们一定觉得我刚刚的语字中有语病，对不对？我为什么用偷偷摸摸又用光明正大这两个反义词，对不对？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是17岁，是还未成年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偷偷摸摸的交往。当我们成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谈恋爱了。所以到了24岁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步入的婚姻，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也确认这个人是我们值得托付的人，所以就带出了男女双方要以身相托进入婚姻的行动。 而进入婚姻的行动是必须两个人都必须要断绝与第三者发展任何情感的可能，一生都要对配偶忠心忠贞，要彼此的相爱，也要彼此互相的扶持，这就是一个全心和全人的尾声了。我和素珠师母今天已经结婚32年了，所以我还算是可靠可托付的人吧。其实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向我们来启示，神把我们都视为他的心腹，因此他拣选我们，并且用我们所能够知道那个最亲密且最深的婚姻制度来比喻我们与他的关系。不只是比喻哦，而是神他是如此来认定。他认定什么呢？他认定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我这时候要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的62章第5节。62章第5节，但是我这边要读的这个经节是新译本的圣经哦，新译本的圣经的翻译。因为有时候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对圣经有时候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我会比照去对照其他的圣经是怎么解释的哦。那这时候我就觉得有时候新译本对我来讲是比较能够理解圣经在说什么的，所以这节圣经我们用新译本的版本，我们一起来读哦。好，我们一起来读，请。因为年轻人怎样娶处女，那建造你的也必怎样娶你。你的神也必怎样因你欢乐。好，这段经文是神的应许，他建造我们的，那建造我们的就是主自己，就是主自己，他必对我们要负责到底哦。经文讲到说，新郎怎样带给丈夫欢乐，教会也要让神的心欢乐哦，也要让神的心欢乐。所以这就是表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要来认定他，我们要来认定神。就当我们自己全心和全的完完全的交付给他，对主一生的忠诚。所以尾声我们首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来明白基督的爱。当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我们才能够为主而活。我们再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的5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5章1到4节。来，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复活的主活。什么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舍命的爱，就是在我们还在犯罪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基督的爱。我们真的需要去明白，去经历，去体会这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而激励是指这长阔高深的爱如大水般的冲击着我们，使我们被这个爱所圈住了，使我们被这个爱所包围了。我们因为这爱叫我们的心去思想，去思考我的这一生要如何来回应主的爱，我这一生到底要如何来过，如何来活，而我所要做的回应又是什么呢？其实在上一周我在21天的为国进食祷告会的直播当中，我看到从美国来了近70位的代祷者，他们来到台湾为台湾来守望祷告。其中在这70位的祷告者当中，我发现了有一位12岁的小男孩也在其中。 为什么他会来到台湾，为这个他不认识、不熟悉的国家和土地来祷告呢？因为在他出生三天的时候，他就被人装在一个纸箱当中，丢弃在一个工厂的外面。当人发现他，就把他安置在一个孤儿院当中。因为他患有癫痫的症状，所以照顾他的护理师就说，若是这个小孩子继续待在这个孤儿院的话，他绝对活不下去。所以三周后，他就被领养他的父亲带回了美国去照顾。其实我们看见神对他有一个奇妙无比的拯救，让他先经历到神无比的大爱，使他在这关键的时刻，他愿意来这块他不认识、他不熟悉的国家和土地，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守望祷告。是的，当我们被神的爱所触摸，我们被神的爱所激励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主的门徒，我们要成为一个全心跟随主的人，使我们能够一生能够为主而活。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当中要做一个决定。什么样的决定呢？就是决定我这一生要怎么为主而活。我这一生是要怎么而活？我是该为我的梦想而活呢？还是该为我应该负的责任而活？还是我应该为我所爱的人而活呢？相信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在我们做一个决定之前，我们是否能先为这爱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刑罚、受鞭伤、流宝血，使我们能够得着永生盼望的救主而活呢？使我们一生除了为我们自己的梦想而活，更要为这爱我们的主努力而活。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完完全全的交给主，委身给基督，为主而活。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十四章七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四章七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保罗在这里论到基督徒生活的目的，基督徒生活的目的是为主而活和为主而死。为主而活和为主而死，皆表明了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将我们的生命的重心也完完全全的交给主，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是按着他的教导、按着他的心意而行。同时，为主而活和为主而死，也是表明我们愿意以爱来回应及报答主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当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他。所以我们是否都应该做一个决定，就是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不但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也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若你还没有接受洗礼，我就要鼓励你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并且来回应他。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经文说到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我们不只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更应当接受洗礼， 归入主的名下，使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能够与主同死、同埋在、同埋葬、同复活。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生命的里面。在众人的面前，我们要表明自己，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属基督的。如同我们与主立定了一个圣洁忠贞的婚约一样。你还记得你受洗的时候是谁帮你洗礼的吗？但是我这边要说，谁帮你洗礼的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记不记得，在我们基督之家，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问三个问题，会问三个信仰的问题。第一个是，你是否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且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若是你上过基要真理或是受洗课程，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承认，回答说阿们。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会问到说，那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永远的新生命，使我们一举一动蒙圣灵的引导，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相信并且回答说阿们。若你清楚明白知道你为什么承认和相信的话，第三个问题你就更加的明白你所要回答的答案是什么了。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愿意委身于教会基督的身体，生命成长更新呢？记得你的回答是什么吧？我想每个人回答应该都是愿意的吧。所以当我们愿意委身基督，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他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真知道、真明白耶稣何等牺牲的爱，所以这样的决定应该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让我们真实明白天父爱我们的心，明白基督、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牺牲，让我们的一生不只是为主而活，而是更要来舍己跟随耶稣。我们再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16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16章24节，来请。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首先我们大概先来了解一下耶稣是怎样要求人委身的。从经文我们看见耶稣说要来跟从我，要跟从我就是要委身给耶稣。当耶稣要求人委身的时候，他总是坚定而清楚的表达，他没有模棱两可。那事实上你越大胆的要求人的时候，挑战人的时候，你所得到的回应才会越大。有时候人委身于对于他自己人生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就会为这样的一个委身负起他们应尽的责任，期待能够参与在这个有意义有价值的意向当中。所以其实在教会当中，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热衷参与在教会的短宣当中，因为他们认为在教会的参与教会的短宣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愿意付代价，花时间花金钱来参与，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相反的，人通常不会被软弱的诉求所动。那其实在我预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预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教会一直在争行政部的全职的会计的同工，但是从1月份到现在好像都没有一个弟兄 姐妹来争取这样的一个职务。所以我正在想，是不是弟兄姐妹对这样的职务有错误的认知呢？所以我再次这么慎重的跟弟兄姐妹讲，因为教会的财务对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教会全职的会计同工也是非常重要的同工，它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事工。所以我这边要工商服务一下，若是你具有会计财经的背景，若是你有神有给你感动和呼召的时候，请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等会聚会结束之后的时候，请你来找我好不好？请你来找我，我们可以来谈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信息的，还是进入到今天的信息里面、耶稣其实是真的鉴察人心的主，他非常清楚明白这一点。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14章33节，路加福音的14章33节，请。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经文讲到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人应该是指一切所有的人哦，就是来听福音真理愿意接受耶稣相信耶稣的人。但耶稣却挑战他们，他们都接受耶稣相信耶稣了，但是耶稣还要挑战他们，要他们撇下一切所有的，也就是说要成为耶稣的门徒，要一个成为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必须是一个不为自己利益着想的人。他们要为耶稣放下一切，就是一切外在的金钱和物质的人。这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其实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别人这样说，就是说你接受耶稣后，你就会蒙神的祝福，蒙神的保守和蒙神的看顾。但你应该不会这样对人家说，你信主后你就会大富大贵，衣食无缺，万事如意，飞黄腾达，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吧。我们都不会这样跟人家说吧，因为圣经并没有这样的告诉我们。但是在这时，耶稣不只给我们这样的要求，他更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要我们撇下一切所有的，就是好像那些外在使我们能够得到幸福快乐的一切的金钱和物质，甚至是我们所喜爱的人事物。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所发出来的挑战是一个全然委身愿意为主而活的挑战。我们再请你再一次跟我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马太福音的16章24节，16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经文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这段话跟前面那一段经文已经不太一样了，这段话已经不是跟其他的人说了，这段话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说的。但谁又是主的门徒呢？谁又是主的门徒呢？我们再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经文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并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哦。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若是已经受洗了，你们应该就是主的门徒了。所以当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带领人接受耶稣相信耶稣而已，我们更要带领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我们带领人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先，我们自己是不是要先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好不好？请你提醒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是主的门徒。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路加福音十四章说，做主的门徒要撇下一切所有的，但这里经文提到说，耶稣又说，如果你要来跟从我，就必须要付一个代价，这个代价叫做舍己。但其实不只是舍己，还是经文后续接着又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个代价不是一件事那么简单，而是提到了两件事情。他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舍己，第二件事情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先来说说舍己。舍己不是说我就要为主牺牲殉道，舍己而是说，有些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必须把它放掉，把它放下，你要去舍去的，或是你需要去对付它的。这样说是不是好像又有点抽象了？我就举个例子来跟大家来说明哦。其实这个例子是寇牧师常常跟我们分享的哦。寇牧师他很喜欢唱戏，他非常喜欢编剧和演戏这些事情，这是他的兴趣，他的爱好。但是神并没有带领他走这样的路，而是呼召他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因为要回应神的呼召，所以他必须放下他自己所喜爱的梦想，他顺服神，他进入教会成为一个传道人。这就是一个舍己的一个表现。可能你们会说，寇牧师他本身就是一个特例，他就是一个特例。你们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可以举一个大多数人的一个例子，多数人的一个例子，什么东西是我们要放掉，是我们要舍弃，是我们要对付的？所以我就想了想，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大多数人会犯的，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面子，就是我们的面子。我们常常放不下我们的面子，使我们成不了大事。我们常常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其实真的都不是什么的大事，而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问题就是我们拉不下我们这张脸。我想问各位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否会不好意思来传福音呢？是因为你认为自己的口才不好吗？还是你认为你自己的信仰经历比较值钱？还是说你放不下身段，放不下你那一张脸呢？所以这边说舍己，也就是全然的奉献。我们再一起来读罗马书的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是的，当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的时候，这是蒙神的喜悦的。而线上是包括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全人，就是我们的一切所有的，我们都当完全的线上。所以这里面也包括我们所得的钱财。所以在金钱的奉献上面，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我们是因为被主的爱所激励的，我们是因为被主的爱所重价赎回的，所以我们就愿意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里面，按着圣经的教导，把它分别出来归于神，并承认神掌管我们的一切。这就表示 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的主权委身给神，如同我们所唱的刚才所唱的奉献诗歌，不是给主乃是还主，就是我们期盼我们能够使主的心得着那满足。所以当我们甘心乐意全然奉献的时候，神也必按着他的应许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甚至使我们无处可容。但我们还是必须要清楚知道明白的，我们所奉献的金钱绝对不是一个利益的交换，我们所奉献的金钱绝对不是一个对价的关系，我们所奉献的金钱绝对不是好像我们花少量的金钱如同购买那个大乐透一样，以期盼换取更高额的奖金，而是我们透过奉献，我们透过十一，表明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所有的财富乃至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是神所赏赐的。奉献是人领受神全备救恩的记号，也是对神恩典的回应，同时也是以自己所得的祝福供应教会圣工的需要，使我们都与圣工有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愿意去承担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使我们能够进到我们在神的计划中的命定里面。听起来舍己跟随主好像是一条非常艰难非常艰巨挑战的一条路，并且是可怕难行的道路，但其实舍己跟随主并不是你我所想象的那一样，它绝对不是一条可怕的道路。当你我愿意去走去行去做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条恩典之路，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哦。让我们再来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七十八节，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的十七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我们会以为说神要我们舍己跟随他是一件非常委屈，又要背起十字架，这件要背起十字架又是一个很惨的事情。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神要带领我们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而且我们常常会对未知产生恐惧害怕还有忧心，另外也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极大的不足和不了解，所以我们很容易担心害怕还有忧虑哦，甚至我们会觉得我怎么这么的倒霉，我怎么会这么的倒霉。因此十七节告诉我们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是的，我们真的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使我们能够认识他。若是我们不知道他，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就很容易担心害怕，甚至我真的会觉得我好倒霉啊，我好凄惨啊，我们就无法知道主对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丰盛，有何等的荣耀。过去我有一段时间在我转职待业的时候，因为待业还未找到适合的工作，我就比较空闲，比较空闲时间就比较多，所以教会的牧师就邀请我 多花一些时间在教会来服侍，所以我就顺服了牧师，然后我就多多的参与，就花了很多时间在教会参与服侍。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会顺服到教会参与服侍吗？因为那时候我待业，我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钱奉献给教会。所以在那时候待业的那段时间，我就委身在教会当中参与教会的服侍。在有一次的主日的时候，教会就邀请，特别邀请了有一个叫做伊甸盲人喜乐合唱团来主日见证分享。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合唱团呢，他们是伊甸盲人喜乐合唱团，他们都是盲人，然后来到教会分享见证。而在这一次的主日当中，圣灵就一直提醒我，提醒我什么呢？提醒我要为他们来奉献。我心里就在想，什么？我要为他们来奉献。其实在我的内心当中就开始了有一个小剧场，我就开始跟神在对话，我就跟神说，我现在又没有工作，我现在又没有赚钱，我怎么能够为他们来奉献呢？因为现在我的每一分钱，我的每一块钱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我现在已经在教会服侍了啊，我已经付出我的时间，我已经付出我的人力，我现在为什么还要付出我的金钱呢？我为什么还要为他们来奉献呢？其实那时候我真的一直在跟神争执，一直在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神却一直在催逼我说，你就是要为他们来奉献。但神没有那么严厉啦，神就说你要为他们来奉献。所以当下其实我就非常的心不甘情不愿，将我身上所有的钱就掏了出来，全数的奉献了。但我必须很诚实的跟各位说，我的身上钱真的真的没有很多。我在那时候我心里就觉得我好惨啊，我现在没有工作，没有赚钱，还要逼我奉献，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好惨？我自己在那个时候的当下，我真的觉得我好委身，我也好委屈。其实在这边应验了一件事情，跟随主是要付代价的，但付代价不是一件悲惨的事情，只是在当下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只是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你要选择顺服还是选择逃避？当你选择顺服的时候，你终究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顺服所带来的是你一生当中极大的祝福。你会看见有许多奇妙的事情发生，是远远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接下来我要来说这个故事的下集。就在这主日结束后的那一周，我的女儿从学校回来，她告诉我说，爸爸，我想要去补习班补习，我想要去参加报名那个冲刺班。那时候她正是国中升高中的时候，所以当女儿跟父母亲祈求的时候，而且这件事情又是一个正当的事情，通常我觉得做父母亲的都会满足儿女的需要，更何况他是要去补习，他想要使自己的成绩变得更好，他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进入一个理想的学校。所以说你们说，一个做父母亲的，若是我们爱子女的，你们说你们会不会答应？所以我跟师母我们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我们也问了这个补习费有多少。不是说我们拿不出这个补习费来，拿不出这样的一个钱来，而是当我们拿出这笔钱这笔费用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加的精打细算 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所有的支出了。所以我们只好祷告神，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如何精打细算的来过日子。没想到在下一个主日的时候，有一位姐妹拿了一个奉献袋给我，她跟我说她在祷告的时候她看到了我的脸，神感动她说要来为我奉献。但她挣扎了很久，她也跟神争执了很久，也就是她在她心中也产生了一个小剧场，她也在问神说，为什么我要为这位弟兄来奉献？我虽然知道他，可是我跟他又不熟，而且我看他的外在，看他的外表，他并不是一个缺乏的人，我为什么要为他来奉献？他有非常的跟神有非常多的争执，但他最后还是顺服了神。当他拿奉献给我的时候，他还以为我不会收他给我的奉献，因为他真的看我外表并不是一个缺乏的人，所以他认为可能当他拿给我的时候，我一定跟他说，哦，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他。但是在当下我就跟他讲了我的状况，我就跟他来分享我现在我的处境，所以他非常的开心，他没有听错神跟他讲的话，他能够聆听到神对他说的话，神也透过他祝福了我。之后我们就一起的祷告，在当下我并没有马上打开信封嘛，在人家面前打开信封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主日结束之后我就回到家中，我就拆开信封一看，里面的金额正是我女儿的补习费用，不多也不少，就是那么的刚好。是的，顺服就是委身，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祝福，也就是顺服就必蒙福。虽然这笔金额并没有改善我的生活的环境，也不是因此我就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他却让我真真实实的领受到神对我的祝福及恩典，他却让我真实真实到领受神的祝福及恩典。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当我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在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更懂得委身顺服于神，我们不要失去了盼望，求神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相信他，知道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我想请敬拜团上来预备来协助我。弟兄姐妹，跟随主耶稣，我们一生在世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要学习，就是要持续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这持续的改变是要使我们的生命得以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合乎神所创造我们的心意和旨意，使他的百姓他的教会没有神荣耀的形象，使我们的生命得以荣耀神。最后我们再来读一节经文，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就是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交代门徒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不好，我们再来读一下新译本圣经 他对这段经文是怎么样的翻译。我们读一下新一本圣经，来，请。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新一版圣经的最后是说到做我的见证人，他不只是做见证，而是做见证人。因此耶稣不只是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用嘴巴去做见证，更要我们领受圣灵的能力，用生命实际去更新改变，成为主的见证人，用我们的生命去成就生命，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生命。试想若是有人问我们说，如果耶稣真有你所说的那么好，为什么在你的身上看不出有那么好呢？也看不出福音在你身上改变了什么？如果福音的大能都无法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本质，那我们怎么可以借由开办幸福小组、幸福茶会、福音主日，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来改变他们的生命呢？愿主荣耀的工作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就，使我们的生命的根基能够建造在真理的磐石之上，能够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使我们得以进入命定，在圣灵的大能中，我们一同来建造荣耀的教会。这时候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的生命献给你，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得以侍奉你，你的选择没有怀疑。
献上生命，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
这主，我们完全的顺服于
你，
完全降服在你的施恩宝座的面前。生命要献给你，
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每一个人
赐给我
属于你的梦想，
哎呀，
愿你的国度降临，主啊，在地如在天，主啊，赐给我们那个不倦的力量，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
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
我们跟耶稣说，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
再一次来向耶稣来宣告，
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
姐妹，跟随耶稣绝对不是一个悲惨的事情，跟随耶稣其实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只是我们需要先领受基督的爱，我们先必须去经历他，去经历那个我们所无法测度的爱，让我们被这个爱所包围，被这个爱所激励，当被这个爱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紧紧地来跟随他。若是现在你还没有感受到神对你的爱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祷告，求圣灵引导，求圣灵的充满，求圣灵，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实的领受他对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盼望，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的爱再次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领受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请主啊，是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为的就是要寻求你，我们就是为了来寻求你，我们为的就是要来领受你对我们的爱。主啊，是的主，时常我们没办法领受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与其力道，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主啊，求圣灵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当我们你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祈求的时候，主啊，你就应允我们。主啊，我们向你叩门的时候，你就为我们开门。主啊，让我们真实的与你来面对面。主啊，让我们真实的与你来相遇。主啊，我们让我们真实的从你那里领受你对我们的爱。主啊，你对我们无条件的爱。主啊，是的主，让我们真实的知道，主啊，你对我们的心意有何等的丰盛，有何等的荣耀。主啊，愿你的爱再次来冲击我们，再次来光照我们，再次来提醒我们，再次来包围我们，再次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知道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在爱里是完全的。在爱里面，主啊，你要将这一切的恐惧、害怕、心法完全的除去，使我们真真实实的领受你的爱。谢谢赞美主。我还有一个呼召，还有一个呼召，就是你愿意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吗？若是你愿意，你就必须撇下一切所有的，你必须要舍己来跟随耶稣，并且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呼召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但是这个呼召绝对不是一个悲惨的，而是神要祝福你，这是一个恩典的呼召，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神要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要使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工作。若是你愿意回应这样的呼召，你可以举起手来，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举起手之后，你可以放下，你可以放下。若是你刚才没有举手的，若是你愿意的，你也可以在心里对神说，主啊，是的，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我愿意来跟随你，我愿意撇下我一切的，并且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我们要请寇少杰长老来为我们来祷告，并为我们来祝福。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来回应我们刚才讲员的呼召。天父，我们愿意从心里说我爱你，我们愿意喜乐地跟随你，为刚才举手在主面前我亲爱的家人，主，我们来回应主，主啊，让我们接受今天讲台的信息，叫我们能够委身跟随主耶稣。父啊，我知道主啊是因着被你的爱所激励，为主而活，更愿意归入你自己的名下。主啊，我们愿意跟从你，撇下一切，我们把我们自己不仅仅我们的身体献在祭坛上当作活祭，更把我们的身心灵，主啊，我们都要奉献给你，知道那是恩典的记号，以至于主，我们真知道你，主啊，你是丰盛荣耀的主，感谢耶稣。回应今天早上的信息，让我们成为被主你自己所喜乐的，我们愿意以身相托，让我们这一生都为主所用，以至于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所献上的。谢谢主，赞美神。我们一同领受从天上来的赐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充满与交通，领导今天早上主啊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也祝福赐福给透过视讯上与我们一同敬拜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以至于让我们看见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背十字架来委身在主的身上，好叫主你自己的恩典丰丰富富地领导我们，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哎，
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聚会就在这边结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也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周主日再见。